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这是第三课，这一课我们会讲到早期教会所面对的艰难的处境。其实教会从一开始就经历很多的挑战，包括了被犹太教排斥甚至是逼迫，然后是斯提反殉道导致门徒四散，但正正是因为门徒分散，福音能够传开，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在第一到第三世纪，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罗马帝国治下面对不同程度的压迫，这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教会在当时所面对的政治背景。罗马帝国是怎样的一个政体呢？其实罗马帝国的前身是一个很小的联邦，主前218年，这个联邦的国境是意大利半岛，之后罗马军队年年征战，版图就不断的扩张。罗马一步步的攻占了东面的亚细亚、叙利亚、居比路，又跨越了地中海，攻占了迦太基。罗马的版图继续延伸到西班牙和法国的高卢。到了主前27年，罗马帝国正式成立，政治体制也改变了，从原先的联邦制转变成由一位君王统治，第一任的皇帝是该撒亚古士都。之后罗马帝国的版图继续的扩张，先后占领了埃及、加帕多加、日耳曼、不列颠、亚米尼亚、米索波大米，甚至阿拉伯北部一带。到了主后2世纪初，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罗马帝国的盛世一直延续到5世纪初，在政体上分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当时候有边疆外族先后入侵，东罗马帝国勉强抵挡了外族的入侵，但是西罗马帝国就被瓜分了。后来到了5世纪末，东哥特人攻占了意大利，西罗马帝国正式覆亡。东罗马皇帝尤斯丁年在6世纪初重新夺回意大利、北非等等地区，但是当尤斯丁年死后不久，意大利又落入了伦巴底人手中，更被统治几个世纪。这是罗马帝国的概况，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背景，因为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教教会从第一世纪开始已经面临政权的迫害。首先在政权的眼中，基督教是一种非法的存在。罗马政府订立了合法宗教的名单，这是他的治国策略，让那些被吞并的民族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这对稳定社会有正面的作用。在基督教教会建立初期，在罗马政权眼中，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已。犹太教是属于合法宗教的，那么基督教自然拥有合法地位。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罗马政府终于把基督教从犹太教区分出来，基督教失去了从前被认为是犹太教一部分的特权，所以在法律上，基督教成为了非法宗教。在历史上，好几位罗马皇帝对基督教进行迫害。在该撒亚古士都去世以后，元老院的议会决定把皇帝奉为国家的神明，目的是建立一个普世的宗教，这个举措是出于政治考虑的。百姓除了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同时也要敬拜罗马皇帝， 如果触犯了这个法令的，有机会被捕或者被杀害。按一般的情况，拒绝敬拜罗马皇帝的人，在被举报以后，就会受拘捕和审讯。被捕的人基于他的身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被捕的人不是罗马公民，可能会马上受刑，但是如果被捕的人是罗马公民，他就需要送到罗马受审，因为公民有上诉罗马的权利。说到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不能不提尼禄皇帝。尼禄在公元64年把罗马城大火嫁祸给基督徒，然后以残暴的手段严刑杀害基督徒，教会在当时大受逼迫。在尼禄统治下，不少信徒殉道。按照教会传统，彼得和保罗也在殉道者的行列当中。另一位以逼迫基督徒闻名的罗马皇帝是多米田皇帝。多米田是罗马帝国第十二代皇帝，在他当政期间曾经大力迫害犹太人和基督徒。教会传统相信，使徒约翰就是在多米田的统治下被流放到拔摩，约翰就是在拔摩岛写成启示录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在第一世纪末，罗马帝国为了加强全国的凝聚力，就推动了君王崇拜，全国人民都被迫要敬拜罗马皇帝。不过个别皇帝对于执行君王崇拜的法令，执法的力度不一样，有的比较松，有的比较紧。君王崇拜的法令一直到第三世纪为止，压迫基督教的政策并不是长期性的，在范围上也未至于是全国性的，只是断断续续的执行。面临逼迫的时候，基督徒可以逃难到别的地方。早期政府对于基督教的压迫大多是属于地方层面，并且集中在首都罗马城附近，偶尔也会在小亚细亚发生。其他地区的教会一般来说是比较安稳的，可以说当时政府对教会的逼迫还没有扩展到全国性，但是后来却慢慢的演变成全国性的迫害，基督教也成为了帝国中央政权打压的对象。为什么早期教会在罗马政权治下会受逼迫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基督教在政权眼中是属于非法宗教。第二，不少的基督徒都拒绝君王崇拜。除了这两个原因，基督教在当时也是受社会排拒的。这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不认同也拒绝参与异教徒一些违背信仰的恶劣习惯，所以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第二个原因，刚才提过了，基督徒拒绝敬拜罗马皇帝，也拒绝敬拜罗马各种神明。其实基督徒也不愿意参军，在政权眼中，这是对帝国不忠的表现。第三，初期教会努力地传福音，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教会，其中有不少的人可能是被其他宗教拒绝加入的，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基督教专门吸收一些被其他宗教排拒的人，被误解是一种低级的信仰。最后还有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基督教强调道成肉身，也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信仰固然跟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不一样，同时也跟重视智慧的希腊哲学相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也不被当时的文化所接受。就是这样，早期的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里面一个非法的宗教团体，经常遭受打压。当然，受逼迫的程度会因应皇帝的立场和态度和当时的政局而有所变化，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时候执法比较紧，有时候比较松，但是毕竟教会是在非法的地位上，处于受压制的处境，当时的基督徒只好在地下秘密聚会， 并且常常面对着被捕、被监禁的风险，甚至要面对酷刑。不过，历史让我们看见的是，教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福音继续被传开，教会继续的快速增长，不管是基督徒的人数，或者他们分布的地区，都越来越扩展。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加，教会在信仰教义的建立上和教会架构的组织上都有确立和发展的需要。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三课，我们谈到在罗马帝国治下初期教会受逼迫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群体，那就是基督徒殉道者。在第一到第二世纪期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罗马帝国当时还没有对基督教进行全国性的逼迫，但是在个别地区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持守信仰的缘故被处死。这次我们要介绍几位著名的殉道者，他们是伊格纳丢、波吕贾和尤斯丁。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伊格纳丢。伊格纳丢是安提阿第三任主教，在君王崇拜的法令下，伊格纳丢拒绝向凯撒献祭，结果被犹太人举报控告。因为伊格纳丢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就被解送到罗马受审。伊格纳丢写了七封信给各地的教会，教导他们正确的信仰，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其中很著名的篇章是伊格纳丢致罗马人书。在这封书信当中，这位主教恳请罗马的基督徒不要尝试营救他，也不要阻止他殉道。为信仰的缘故，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最终伊格纳丢在罗马竞技场上殉道。另外一位著名的殉道者是波吕贾。波吕贾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因为坚持信仰拒绝亵渎耶稣基督，结果他被判火刑。在教会殉道史上，波吕贾是第一位留下了详细记录的殉道者。当时波吕贾年事已高，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巡抚就劝他，你只要说一句我主凯撒，献一点祭品，轻轻地咒骂基督一句，你就可以得释放了。波吕贾当时坚定地回答说，我作为基督的仆人86年了，基督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亵渎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波吕贾更把握机会，在行刑之前向罗马官兵宣讲基督真理。历史记载，当波吕贾被火焰吞灭的时候，他大声地祷告说，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为你使我配得在此时此地加入你见证人的行列，得以分尝基督所喝的杯。波吕贾就是这样在公元155年为主殉道。另外一位殉道士是尤斯丁。尤斯丁是一位哲学家，在公元165年，他和另外几位基督徒在罗马被斩首。尤斯丁所留下的辩护文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回顾教会历史，逼迫和打压 并没有令教会消失，反而筛进了教会，把真诚的基督徒从假基督徒当中分别出来。殉道士生命的见证也激励了后世无数的信徒。这些先贤对信仰的坚守，对耶稣基督的忠贞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愿意舍去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这些先贤的见证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实在需要在主面前常常自我省察，到底信仰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在很多关键的抉择面前，我是不是坚定地选择站在上帝一方呢？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第一、第二世纪的殉道士对当时的教会、当时的基督徒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重点是教会怎样去看待这些殉道士为主所付上的代价，殉道事件的意义又是什么？当时取决基督徒的形式是让他们在公众的注视底下失去生命，行刑的场所通常是罗马的斗兽场，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所有人一起观看这些基督徒如何被猛兽撕碎吞吃。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基督徒，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的信仰会受到怎样的冲击？教会为了兼顾信徒的心智，非常强调殉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时教会教导说，殉道是信仰实践当中最崇高的价值，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心理准备，要面对殉道。殉道甚至是基督徒实践福音使命的时候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教导下，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逃避殉道，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会受到教会群体的鄙视。教父居普良在第一次面对迫害的时候，他选择了逃跑，招来巨大的批评，甚至他的道德、他的教导权威也受质疑。后来居普良终于坦然地面对殉道。当时教会对殉道士非常的尊崇，为了激励信徒，教会开始把这些殉道士的遗骨遗物收集起来加以收藏，并且每年定下日子来纪念这些殉道者。举个例子，士美拿教会就收集了波吕贾的遗骨安放，并且每一年都会举办大型的聚会来纪念这位殉道士的生平，目的除了是兼顾信徒的信心，也为了预先训练信徒，因为他们可能在未来的日子也需要面对殉道。这些尊崇殉道士的聚会后来慢慢演变成教会敬礼圣人的传统。随着历史推展，到第三世纪中叶，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当时帝国刻意要高举传统主义思想，基督教所受到的敌视变得更大了。再加上罗马帝国面对着地方势力的威胁，政府认为拒绝敬拜君王、拒绝敬拜罗马神明的行为其实令帝国面对更大的危机，所以帝国对基督徒的压迫从以前的地方性转变成全国性，程度上也比以前更加严重了。接下来我们会讲述到有好几位罗马皇帝对基督教进行严酷的迫害。第一位是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柳，他为了鼓励国民告发基督徒，下令把基督徒的产业归给那些告发者，结果可以想见，对基督徒的逼迫马上蔓延全国。到马可·奥热柳去世以后，对基督教的逼迫稍微平息一些，但是逼迫并没有完全停止。瑟维茹斯皇帝在位的时候对基督教有逼迫，另外在埃及亚历山太城也有逼迫。教父俄利根的父亲和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在当时被处死的。 至于罗马帝国第一位有计划的摧毁基督教教会并开展全国性大逼迫的是第三世纪中叶的皇帝德修。当时罗马帝国面对着瓦解的危机，德修认为罗马的旧宗教是帝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必须重振帝国宗教，这是救国唯一的出路。德修就在公元250年下令毁灭全国新兴的宗教和异教，并且严格的执行全国都要归附国教，全国性要敬拜罗马皇帝。德修下令所有人民都要当众向罗马诸神献祭，献祭以后就可以获得一份官方的证明文件，有了这份文件就表示你服从帝国的统治，之后可以继续敬拜你的神明。但是如果拿不到这份证书，就表示这个人民不愿意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如果经过警告仍然不肯服从的话，就要面对处决。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命令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拿了证书以后仍然可以继续去敬拜自己的神。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们绝对不可以向别神屈膝。情况就如同但以理书所描述的一样，在德修的命令底下，不少的基督徒跌倒了，但是也有基督徒是宁死不从的。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和有周详计划的大逼迫。这一次全国性的迫害在北非、在高卢和意大利是最惨烈的，造成了大量的基督徒遇害，其中还包括了罗马、耶路撒冷、安提阿的主教，也有少数的基督徒逃到埃及旷野，在当地开始苦修，促成了日后修道主义的诞生。德修以后继续有罗马皇帝迫害基督徒，公元257年皇帝瓦勒良下令迫害基督徒，凡是拒绝向凯撒献祭的都被判死刑，居普良就是在这段时期殉道。到了公元260年情况有一点改变，皇帝加列努下令容忍基督教，之后教会慢慢的恢复教产，信仰的空间也比之前增加。不过到了公元284年丢克里田继任罗马皇帝，基督教的处境再次逆转。丢克里田改变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他采取的是四帝共治制，也就是有四位皇帝一同管制罗马帝国，他本人就管制东部的帝国。丢克里田致力重整全国性的宗教信仰，目的是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因为基督教教会发展太迅速了，虽然没有政治革命的图谋，但是基督教的发展却引起了丢克里田的不安。在公元303年丢克里田下手进行对教会有系统的迫害，他革除了在军队里和宫廷中任职的基督徒，他拆毁教堂，没收圣经，把圣职人员关在监里，他也禁止一切教会的聚会，严格禁止教会的主教和长老献祭。很多忠心的基督徒因为违反禁令而殉道。丢克里田的命令在英国和西班牙执行的不算很彻底，所以在西欧的基督徒没有受到太严峻的迫害，但是在意大利、在北非、在东方的教会有大量的信徒殉道，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基督徒被教，对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伤害。丢克里田死后由加利流继任皇帝，他继续逼迫的政策，一直到公元311年加利流才准许基督徒恢复聚会。刚才我们提到，在德修大逼迫期间，有不少的基督徒跌倒了。逼迫过后，很多曾经被教的信徒希望重返教会。问题来了，教会要不要重新接纳这些被教者回转，重返教会呢？ 这个问题在教会中爆发了严重的争议。罗马教会一位长老诺瓦天，他认为教会没有权柄赦免那些犯过谋杀、奸淫和悖教的信徒。换句话说，诺瓦天是反对重新接纳悖教的信徒，但是罗马主教哥尼流他坚持主教有权柄赦免任何罪，包括悖教的罪。诺瓦天就宣布要脱离大公教会，自立门户，结果引发了教会的分裂。事实上，在迫害底下悖教的不仅仅是平信徒，当中也不乏教会领袖。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多纳图主义。多纳图主义讨论的焦点就是曾经悖教的教会领袖，当他们重返教会，恢复圣职的时候，他们所施行的圣礼是不是有效？迦太基教会的多纳图，他认为这些曾经犯罪悖教的圣职人员，他们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教会最重要的本质是圣洁，如果教会失去了圣洁的本质，那么教会也不再是教会。当时奥古斯丁反对多纳图主义，他不同意教会是圣洁的群体，他也不同意曾经悖教的教士所施行的圣礼无效。奥古斯丁用了十多年时间回应多纳图主义，不断的辩论，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他的教会论。有关奥古斯丁的神学，日后有机会再介绍。弟兄姐妹，这一刻我们一同了解了帝国下基督徒的处境，不断转变的政治局势，帝国的宗教政策在影响基督教的生存和发展。教会从一开始就身处在不友善的环境当中，在罗马帝国治下大受逼迫，这些挑战时刻考验着基督徒信仰的真诚与否。许多的先贤，他们的信心经过考验，留下了感人的见证。但是在逼迫过后，教会仍然有需要面对的课题，就像刚才介绍过的诺瓦天主义和多纳图主义，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教会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曾经悖教的信徒和教会领袖呢？这些不单单是历史，其实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重要的思考课题。弟兄姐妹，你又有什么看法呢？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用信心来宣告，我只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